我们继续站立来宣读圣言。今天经文起自以赛亚书28:23，你们要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话。农夫怎会不断耕犁来的撒种呢？他怎会常常开垦耕地呢？他犁平了地面，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指定的地方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吗？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只教他正确的方法。打小茴香是不用尖拔的，压大茴香也不用碾轮，而是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谷粒怎么要碾碎的呢？从来没有人碾碎它们，虽然他让车轮和马匹滚过谷粒，却不会把它们碾碎。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这是上帝的话语。大家请坐，我们邀请我们的牧者、牧师。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啊！大家希望还有些精神哈、这好多昨晚守在电视旁，我们也感谢主，上帝的旨意，无论人怎么选择，我相信上帝的旨意也要成全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月期我们要进入这个家庭月，我们呢特别的在这个4个礼拜里面，我们会讲关于家庭的事情。当我们想到家庭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得着一些智慧，得着一些原则，应该怎么样来管理，怎么带领我们的家庭，你是我的家庭，或者是教会也是上帝的家。我觉得因为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亲生的家，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他有他自己的子民，这些子民就是他的孩子，他是牧者，他们是草场的羊。我们看上帝怎么样的去对待，怎么样的去管教，怎么样去爱他的子民，我们从当中我们就能学习到如何的来爱我们的家，如何的来爱我们的教会。所以今天我用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28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智慧的农夫的寓言，可以讲 The Parable of the Wise Farmer。可能你们听过这样的一个寓言，寓言都是在新约里面哈。可是这里面真的是上帝就用一个可以这个语气深长的来帮，想帮这些当时候很悖逆的这些以色列人来明白他的初心啊，希望他们可以回转，他们可以接受。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28它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我们也大概知道我们怎么样的来引用这段经文。以赛亚书28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警告以法莲领袖。他其实以赛亚书的后半段都是在讲这个不同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支派的领袖。所以当你真理讲到以法莲的领袖，他不只是以法莲的一个支派，以法莲在旧约很多时候都代表着北国以色列，就是那10个支派。那10个支派他们骄傲纵横，他们自满，所以他们离弃了他们上帝，他们沉迷于放荡醉酒虚妄谎言，甚至要跟那些不义的国家来结盟所以他们得罪了神。所以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就宣判对这个子民的不顺服的必要回应，就上帝要惩罚他们，就是灾难要临到他们了。可是在这个审判中呢，却显出了上帝的智慧和主权。其实一样，就是当这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父母亲是什么？你要管教他。可是在管教的时候，你不只是在怒气里面在管教，对吧？你不只是很生气，你当然你肯定会生气，可是你的管教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爱。所以同样的，在上帝的管教、上帝带领里面，离不开上帝的爱，这是上帝的本质。所以在23他就这么说，说你们要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话。换句话说，哎，以法莲啊，你们这群人，你们要听啊！今天同样的是跟我们说，你们要听，听什么？听上帝的声音，听什么？听我的话。然后他就开始说了，第24节说，农夫怎么会不断的来耕犁来撒种呢？ 他怎么会常常开垦地呢？那华文你这样读好像我读了我是不是很明白，有点怪怪的哈。啊，你可是你看英文那边的那个，可是你看得懂那个英文的话，你发觉就很容易。他讲 ，When a farmer plows for planting, does he plow continually？ 一个问号。而且当这种问法，就是其实答案很清，很明显，就是不会 ，no。这个农夫他不会一直在那边开垦、开垦、开垦，什么都不做，整天就挖泥、挖泥，不会的。他讲 ，Does he keep on breaking up and working the soil？ 是不是？答案是很明显的是 ，no。所以农夫不会这样做。所以当他开垦好了这个土地，觉得这个土地适合了，然后呢他就犁平了地面，他不就开始撒种了吗？他种什么呢？小茴香、大茴香，然后呢不同的麦，小麦、大麦、粗麦，按行列的来种小麦，然后在指定的地方他会种大麦，在田边就是那个 edges 那个地方他会种什么？会种粗麦。所以我们发觉在整个的里面，上帝要他们看到说，哎，你看一个农夫，他都懂得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更何况我是上帝，我不知道吗？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发觉他讲到犁地和拔地啊，就是这个耕作的东西哈，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一个破碎的活动。所以他们不喜欢，哪一个人喜欢被管教？没有人喜欢被管教，因为管教总是什么不舒服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痛。你要犁地，就是为什么要犁地？要把那些犁土里面的比较深层的一些石头、一些杂物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跟它扔掉。就好像我们今年有这个心灵医治这样啊，这个事工这样，就是把什么，把你们心里面的累积了30年、50年的不满的情绪，还是各方面的东西，不能饶恕人的啊，不能饶恕神的，都要放出来。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不容易的。可是上帝会不会一直这样来对我们，一直这样理你的心田，很辛苦的。所以有这个时候，可是活动是有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要宣判这样的一个刑罚到这个以法莲，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然后接着这个北国以色列，其实在影射南国犹大，你们也一样，就这个意思。所以他是种植和播种的预备。所以当一个人他要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他的心一定要柔软，你的泥土一定要适合，你才可以接受上帝所播下去的种。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他们信主，可能他们听了福音很多遍，所以可能最近信主。你想想 你自己信主的过程，有些人是经过了福音泵去了多少次，布道会不懂去了多少次，人家不懂在他耳边讲了多少次，而牧师不懂看了他多探望他多少次，那时候他没有那个感觉。你跟他讲罪吗？罪罪罪咯No feeling。哎，罪就是这样喽，罪没有罪，所以大家都有罪嘛，所以不要谈罪了，谈罪伤感情，不要谈罪，谈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啊，谈我们的政治最好啊，谈这些东西。可是你发觉这些东西是需要的，当我们需要处理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他上帝懂得如何的来撒种，有播种，有撒种，有种啊，英文就 scatter, sow, plant。不同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撒的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哈，待会我们会看。所以每颗种子呢都得到适当的处理，小茴香、大茴香、粗麦、大麦、小麦都放在那边哈，并被放置在有利于生长的田地里，对吗？佛姐他讲说，哦，这个要照着行列啊，那个要指定的地方，这个粗麦要种在这个田边啊，因为粗麦是比较 hardy 的 wheat 啊，也是 wheat 来的，所以它就比较能这些风雨啦，这些有这些野草啦什么来这些动物啊，或者是小鸟来的时候，它们比较可以搭旱主啊，这个粗麦，所以叫做粗麦啊，比较可以抵受这些可能天气的变化各方面。所以你发觉在整个里面，你发觉有计划的农夫不是没有计划乱撒的，连麦也撒，哎，他知道麦要怎么种。小茴香要怎么撒，他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有计划，上帝在以这些北国以色列，在南国犹大，他有他的计划。虽然现在感觉很辛苦，好像在耕地一样，把他们心里面很多东西挖了挖了挖出来，他们很不舒服，可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就像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农夫，我不会一直的在耕犁的，我会撒种的，而且我懂得怎么撒，懂得怎么种，然后呢，这一切都是上帝这指示和教导。 就是出于上帝的智慧。所以在二十六节他总结前面这一段，就是说因为他的神，谁的神啊？这个农夫的神哈，教导他，指教他正确的方法。我大概查了查，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哈，你发觉在这个所谓的近东的这个时期啊，特别是巴比伦的时代、埃及的那个时期，他们的真的是这样做的啊，他们就是好像这个圣经这样讲，就是他们来种他们的农作物啊，他们那时候是个农耕的社会，所以他们对这些东西，他们每一个这个农夫都很清楚，假如他们要种某种的植物，他们懂得怎么做，要犁地，要怎么样。然后呢，每一个不同的种类的这个植物，他们懂得要怎么样的去管理，怎么样去打理它。所以，以我们来讲，假如我们用在今天，假如我们在管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要开始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不管是教会还是这个家，我们自己的家，要与上帝的智慧为清楚。就好像农夫是靠神的教导而成功的，他可以成功，因为他的神教导他。所以他教导他，他愿意顺服，他就成功了，对吗？所以发觉健康的家庭是根植于圣经上帝的话语。所以一开始是说你要留心听，你要侧耳听我的声音，我的话语，而不是世俗的趋势或价值。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我们跟着世界走，世界现在是这样，孩子一定要补习，不补习不行了，是真的吗？不一定了，有时候需要，有时候不需要，可是不一定，对吗？你家一定要很大间，你一定要有这么多的东西在你的家，你才可以满足吗？不一定。所以我们开始想，哎，这个价值是建基于圣经，上帝告诉我们如何的来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然后呢，我们需要用这个智慧来建造。这个智慧呢，他讲，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想没有一个人想枉然劳力，对吗？谁要枉然劳力？一辈子这么辛苦了，你干嘛后来发觉你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这么多的精力，最终你的成果是 zero， 什么都没有。谁要？没有人愿意。可是既然不愿意走到那一步，像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留心听，专心的听，然后就照着上帝所指教我们的去做，这是我们建造的开始的第一步。然后到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就讲到另外 一方面，开始是耕种，这边是讲收割的时候。他说打小茴香不是用尖把的，砸大茴香也不是用碾轮的，而是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我们听了不懂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说不同的植物，你要收割的时候你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收割啊。然后呢，做饼的谷粒怎么要碾碎的呢？从来没有人碾碎它们，虽然它让车轮和马屁滚过谷粒，却不会把它们碾碎。换句话说，没有人碾碎了去做饼了。饼要做饼呢，它一定要什么？要用这个磨来磨的，一定要用磨来把这个麦给磨成粉的，才可以做饼，对吗？然后这个就是小茴香啊，我就找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什么是小茴香啊，大茴香。假如你喜欢吃一些masala， Indian masala food， 那 masala 就是很多 cumin 在里面，就是很多的大茴香。所以一般上大茴香跟小茴香是蛮相似的，可是这个用法就不大一样，都是香料。这两种就是香料啊。一般昂摩兰哈，我们讲的这个德国啦、波兰啊那一带的这个欧洲的人比较喜欢用小茴香。南下的印度啦，我们东南亚这边，我们比较多用 cumin， 啊，就是可能我们比较喜欢那个口味哈，因为比较甜啊，没有这么尖刺的那个的。所以你发觉它看起来哈，整个的那个他们的这个植物好像一种灌木，矮矮而已，小小棵而已，所以很细腻的哈，像你种花这样一个花草树木这样，你发觉它的花，它的整个的这个种粒都非常的小。然后呢，麦呢就不一样。这里讲到有粗麦、有小麦、有大麦，对吗？你看下去好像这个大麦跟小麦跟粗麦都一样。我们是行外人啊，看了看不是看懂。可是它确实有差别，我们大概只能认出那个巴粒啊，巴粒就是这样。另外两个大概我们都不大会分辨。所以你发觉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农夫很清楚知道他们要种什么，然后这些每一种植物的这种特性。所以发觉这个就是当他们要收这个什么。就是他们要收这个大茴香的时候，大茴香是怎么收？长得非常矮，他们就用手啊，就是 本来是可以动，现在不可以动，不用紧。他就你看这个人，就是一把一把的这样去，就从地上就把它捉上来了。这个就是收割了。大茴香是这样收割的，可是呢，麦是不是这样收割的呢？啊，麦就不是这样收割的。啊，麦不是这样收割的哈。所以麦你发觉啊，这里放能拿起来就打哈。啊，跟差不多，你们在有看过人家种稻哈，他们怎么打这个谷类哈，这个米哈，因为我外婆的家是种稻的，但今天他们还在种水稻，所以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你看见，哎，当然现在已经很 modern 了哈，不再用以前，真的我小时候去看他们，真的是哈，就是一个桶在那边，四方桶哈，有一个东西，他们就拿着一捆一捆这样打，所以非常累的，所以他们割了过去就这样打，把那个麦给打落，打落过后你发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旁边这个哈。他们用这个碾轮啊，这个尖拔，所以是个木，然后下面是很尖的东西，所以用这个，然后一个人就站上去，有一个一定的重量跟压力，所以当这个牛在拉动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就碾过那个麦，那个整个的他们所割下来的，所以就把那个籽粒给分开来，所以这是非常古老的方法，他们的做，你发觉不同的这个植物他们的农作物，他们的收割方法，他们种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独特的，没有一个人是一样。你看你家里的人是不是每一个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算是双胞胎啊，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算是他们性格很相似，总是有不同的地方，对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培育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相应的来培育。我们所谓的因材施教，对吗？你不能只是一种的做法。所以时候，我们有时候，当然我们不是政府，就是你的家哈。我希望我们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 bandwidth 来做这些事情。就论说新加坡政府哦，我们大概只有这种教学法，啊，现在发觉不一样了。我发觉以前就是一条路哈，啊，现在他们读书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对吗？啊，甚至啊，你不会读华文啊，你一个是你的，你可以读 mother tongue 啊 ，lower 的，不是 higher Chinese，lower Chinese， 啊，现在假如你没那么早开窍，你需要走多一两年啊，还是可以，最后还是可以读大学。以前是你考不上 out， 你发觉不一样，所以现在政府也懂得怎么会的相应的来培育，让新加坡的人可以更好的在这个新的社会里面来成长，来工作。所以我们讲在独特的方式里面，我们看到就一个家庭来讲，我们有不同的人的需要。第一个需要是什么呢？孩子，孩子需要什么呢？需要指导，孩子需要有界限，孩子需要有趣的学习。那有很fun的东西孩子就喜欢学习，很闷的东西就很难学习，所以要为我们的组织学老师祷告，他们每一天要教课，哇，在那边那间你想要蹦蹦跳跳的跟孩子一样，那孩子才会喜欢来你的组织学，不然他讲哇这么闷他就不来了。青少年呢需要什么？需要被尊重。哎，我们觉得哎，青少年要被尊重，确实啊，现在的青少年跟我们那个年代傻乎乎的年代不一样了哈，啊，这个需要被尊重，然后呢倾听和成长的空间，这是青少年现在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对孩子，对青少年，我们应该用适当的方法来去教导他们，对，不是每一个都一样。然后父母呢，父母需要被支持了，因为做父母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多多 support 我们的这些父母，帮助他们，因为又要工作要带孩子其实是不容易，然后呢有智慧还有自我的照顾，所以真的是很忙，有时候就忽略了自己，所以要帮助这个我们的父母。然后祖父母呢，哇，这个最好的，现在我也感谢主升级做这个了啊。所以祖父母可以吗？提供智慧，然后呢可以把你这个属灵的产业来教导你的下一代。一般祖父都比较疼了这些孙啊什么东西，所以感觉是做了祖父祖母，你那个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计较，就比较无条件的爱。所以在整个的家庭里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可是我们可以用独特的方式，每一个的成员都可以在当中来受益。所以我们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都是独特的，就像小茴香，你是小茴香，他是大茴香，他是小麦，他是粗麦，我们都不一样。可是在上帝的田地里面，上帝懂得怎么保管，所以让我们也一样带着这样一个农夫的心肠，哎，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生命最终有收获有收割的，所以要拥抱这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每一个成长的过程，麦子可能需要四个月，小茴香不需要四个月，可能一个半月它就长出来了，就可以收割了。所以成长的过程不一样，这种 植物特别需要很多的水分，这种植物可能不需要太多水分，干旱的地方它都可以成长得很好。所以我们知道不一样，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能一律的要求。当然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就教会里面一些的要求，或者是你的家庭里面，可是你发觉总会有人跟不上，总会有人在某个方面他们所谓的犯规了还是怎么样，对吗？不管怎么样，我们学习如何的来拥抱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看一下这个拥抱这个过程，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耕作，我讲那个犁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是什么样呢？是通过真的是我们真心的悔改，通过我们彼此的宽恕，我们公开的沟通，我们要打破这些僵局。常常出现在家庭里面的就是误会或者是不接纳。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你这个 pattern， 你不喜欢，或是我被你得罪了，我觉得我很难饶恕你，我也看你没有悔改的意思，这个人也不觉得他做错事情，他就这样。所以一样的，在你的小组，在教会里面，团队的施工，只要有人的地方，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所以上帝说，哎，我们有这个时刻，我们在耕种的时候是什么呢？在耕作的时候，就是通过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把宽恕，把悔改，我们要让这个东西打破我们彼此间的隔离，打破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的紧张的僵局，对吗？第二呢，就是播种，就是通过教导和树立正直的榜样来种植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不只是宣讲，上帝的真理是要活出来的。你可以讲一套，你也可以做一套，所以我们讲的跟做的要合一。假如不合一的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否有哪一方面我们需要纠正的。所以这个叫做播种。然后最后呢，收割，就看到相信上帝会使用我们的我们周遭的这些挑战，我们遇到的困难也好，来什么磨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拥抱这个过程，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待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对吗？不一样的。你看你信主多少年，有些人信主很久很久了，突然才醒悟过来，哎呦，我怎么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读圣经，应该开始读圣经，那是十年后的感悟。有些人一信主了，哇，就对上帝的话也非常的什么，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每一个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需要帮助这些人，我们需要就像我们在耕种的时候，我们有耕作的时刻，我们有播种的时刻，我们也有收割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好，第三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交托信靠神。你发觉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因素是不在你的掌控里面，甚至那个时间表不在你的掌控里面，那个计划也不在你的掌控里面，是上帝自己的时间，上帝自己的安排。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设计。刚才我就讲了，上帝借着以赛亚说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告诉他们，其实是要告诉他们说，你要相信上帝，以法莲啊，你要相信上帝，你虽然做了这么多的恶，我现在管教你，我管教你是希望让你回转，当你回转的时候，你就在我面前蒙恩，对吗？所以我不会永远永远的这样一直的来对付你，就算是被掳也不过是70年。当我们去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四世纪有一个循环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满自足了，就开始呢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拜假神，然后他们就骄傲自满，各方面就堕落了。堕落了呢，上帝就兴起另外一个势力，可能是米甸人、亚摩利人来统治他们，让他们的日子很苦，所以可能苦了20年、30年，过后他们受不了了，你要受不了了，然后就开始向神求救。可能那前十年他们都不会求救，可是到了20年他们受不了，他们跟上帝求救，然后上帝就兴起一位士师 judges 上起来，然后这个人就拯救了他们，然后他们就回转归向神，然后上帝赐福给他，然后整个东西一直这样东西。你发现不是每一次他们被敌人所侵略，或者被敌人给统治，是每一次都是30年，每一次都是20年，每一次都是40年，没有的。你可以看从整个四世纪里面都不一样的，然后上帝所兴起的人也不一样，然后他们能得享平安的日子的长短也不一样，这是上帝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要相信什么呢？我们要相信，我们要降服。对，出来了吗？等一下啊，说了什么这个OK， 我们需要降服，让神掌管。所以你的家庭也是上帝的田地，所以呢，我们怎么呢？他拥有完美的成长计划。 假如你这个家是信主的，你要相信，除了你以外，你很关心你这个家，上帝也非常非常关心你的家。你在做工，上帝也在做工，记得哈、哦，你在做工，就算你不在做工，上帝也继续的在做工，啊。第二呢，我们要拥抱那个季节，跟我说的哈，即使是贫瘠的时期，有时候长不出什么东西来，有时候好像感觉，哎，这个怎么这个样子？到底要多久？他还不开窍，我们讲孩子还不开窍，或这个人怎么他心还是这么硬，还不能，还想不通这个事情，还放不下一些东西，也会为未来的丰收做好准备。我们要相信，其实不容易哈。当你看不到的时候，看到很贫瘠的时候，当你希望看到有果实的时候，你却看见它只是有叶子，没有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把它砍掉了，对吗？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要寻得平安，我们要深信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相信？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家庭交托给上帝，上帝一定会接受。上帝不会说我不差，上帝不会，你真心的把自己做了，你做你当做的，就是一些东西是超乎你能做的，你交托给上帝，上帝一定一定好好的来介入来管理。好，这是上帝的设计。另外呢，就是上帝的时间，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家人里面有几样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候，何时要做更正。不是每样事情我们都需要更正，对吗？对吗？不是每样事情，一些小事情有时候我们不更正，有时候我们不是第一次就更正，可我们给他机会，等他犯第二次的时候我们才更正，也可能。所以你要了解，所以我想说，我们要知道，好像你是牧者的话，你要认识你的羊，你在家里面你要认识你的孩子，你要认识你的配偶，我们需要。所以何时更正，即使在私下解决问题的时候，记得哈、哦，谨慎言辞，谨慎言辞，你的讲话的态度、语气，还有你用什么词句来讲，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今天迟到了，你说你每一次都迟到，每一次。就是从来没有准时到过，这个想一想，我哪里没有准时到过？我有啊，我上一周才准时到，就是这周迟到。所以这种话很，有时候让你不能使那个气氛和谐起来，反而是让大家更加的彼此的拒绝。第二呢，除了何时更正，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何时安慰。当在痛苦中的时候，是需要陪伴的时候，你就花时间，可能不能做太多东西。岳伯的朋友来到他的面前，头七天什么都不说，就陪他坐在那边，你安静我也安静，有时候就是这样，对吗？多听少说，多听少说，就是很给人家，特别在痛苦中，在面对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给对方的安慰。第三呢，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放手，允许通过一位自然后果的成长，然后呢相信上帝的工作。有时候我们需要放松，就让他去，我们讲弄表，让他去什么都好。有时候需要，上帝也一样，让他的子民去碰壁哈，当他们不愿意回转的时候，就看这样的一个成果。可是相信，就算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上帝依然在工作，你能相信吗？他依然，你看这个孩子好像没有回转的心意的时候，相信上帝的圣灵依然在他的心中继续的工作。好，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必能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家庭的丰收。第一，就是这个无条件的爱，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第二呢，我们在这个爱里面，我们领受了上帝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信仰，这个属灵的这个灵性的这个基础，这个真理在当中。也这个东西也经过了上帝自己的调教，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我们如何的回应上帝，我们在我们的整个品格里面，我们建立了这个诚信和这个韧性啊的 resilient， 我们可以，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就可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而且是多代的影响。 不是 immediate， 可能是更多代的影响。所以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你的子子孙孙都是蒙福的，都是敬畏神的，让他们一生都不离开上帝的道路。所以有三样我想大家可以做的，就是爱家行动。我称它为可以一起祷告，可以的话你每一天，假如只是你们自己几个，可能有些孩子大了住在外面，他们礼拜天回来什么，有去至少把握那个机会，有时间一起祷告十分钟，可以进行一个家庭。假如你每一天祷告，每一天都一起读经，非常好，继续的做。第二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投资在关系里面。想想在本周内，我们今年这个月是家庭月，我们说，哎，你为家人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所以也可以在本周内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培养肯定每个家庭的成员，培养肯定，给他肯定，好吗？啊，特别对做妈妈的，对做爸爸的，甚至对做孩子的，就是孩子这一年来都没有给你大问题，谢谢他，谢谢他听话乖巧，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谢谢他，然后鼓励他，你是个好孩子。那通常哈，父母亲都不会讲自己孩子好，对吗？都是别人家讲，哎呀，你孩子真厉害，你孩子真聪明，哪里有哪里有，有，你家就是有这个孩子，你要肯定他，是孩子，你的学业真的非常棒，我很欣赏你，讲这些话，投资在关系里面。好，在这个礼拜，然后呢，我们要学习如何释放焦虑，向上帝说出你的挣扎，然后呢，相信他的时间和目的，有些东西不是你挣扎就能解脱的，它有一定的时间，好像你煮水这样，你怎么煮一定要煮到100度才会沸腾，你煮到60度是不会的，所以那个时间，可是那个煎熬会在那种，可是你知道，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焦虑释放给上帝。当你这样放给上帝的时候，你发觉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可以蒙恩。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就放三个我们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那个红色的，一起来。主啊，请教导我们像照料你的创造一样照顾我们的家庭。农夫都懂得怎么照料他的跟这个农作物，更何况上帝把这些宝贵的灵魂放在我们的当中。第二，一起成长，让我们一起来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爱中耕种、播种和收成，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一起的成长。最后第三，然后一起念，愿我们的家兴盛，归荣耀与神，阿们。你可以每一天为这样的你的家庭，为你的小组，为教会来祷告。我们要培育信仰，我们要一起的成长，我们更要收割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好吧？